那我们今天就开始哈，那我们一起先有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再一次来感谢你，带领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要求主你的圣灵，今天早上就在我们这一堂课的课程里面。主啊，你与我们同在，你向我们来启示你自己。主，好让我们不但读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也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主成为我们的力量。主啊，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常常来到你面前，天天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的人，来领受你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就的工作。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利未记的第二讲。那上个礼拜呢，我们在查利未记的时候，我们最主要是把一个利未记的一个简介、一个大纲哈，跟弟兄姊妹来分享。那我们在今天开始之前呢，我想请问大家一下哈，上个礼拜我们提到利未记的时候，可不可以哪一位或者大家可以一起告诉我哈，利未记这一卷书哈，主要是提到哪一个支派？利未支派哈。那这一利未支派是在摩西所写的五卷的这一个摩西五经中唯一一卷书是用人的名字来做这个书的名字，对不对？好，利未记。好，那我们提到这个利未记的时候，我们有特别强调利未记这卷书一个最主要一个目的是什么？我们可以说利未记是一个什么敬拜的手册。好，神透过利未支派，透过神的祭司，透过这些礼节、这些献祭的方式，帮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一个敬拜神的生活。所以利未记我们可以说也是一本可以说是一个敬拜的一个手册。好，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当我们提到这个利未记的时候，我们知道利未记在第一章第一节就特别提到耶和华从会幕里面来呼叫摩西哈。那神从会幕里面来呼叫摩西的时候，那这一定是跟出埃及记连下来的，对不对？好，那我们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神呼叫百姓的时候是在什么地方呼叫百姓？山上。哪个山呢？西乃山。但是到利未记的时候，我们看见神他呼叫百姓，他已经转移了，从山上来到什么地方？来到会幕的当中来呼叫百姓。好，那因此我们看见神帮助，神要我们从山上到地上，从一个西乃山，那个山是不会动的哈。可是会幕，当年的会幕在旷野里面，会幕会怎么样呢？跟着以色列人，神要他们在哪里扎营的时候，他们就扎营，对不对？所以会幕是什么？是在这个地上，是好像是会动的。但是神在这会幕里面来跟人说话的时候，把人神跟人的关系就拉近了，对不对？那我们想到，我们的神其实是乐意与人说话，他也乐意我们可以来到他面前。那么今天我们也看到这个会幕也表明了，会幕其实是一个如果我们现在的话语来说，会幕是我们现在常常讲到圣殿，讲到神的殿。好，会幕是一个圣殿的最早的时候一个前身。好，也可以说神从创世纪里面一直到如今都给我们有一个表明，就是上帝愿意与人同在。那么在以前会幕，后来我们看到神在这一个至圣所的这一个那个约柜的地方与人同在。后来我们今天我们看见神在他的殿中与人同在。那么那我们现在我们看到，因为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也是什么？我们也是殿，神的殿，神乐意与我们说话，与我们同在。好，那我们今天再回到利未记的时候，我们就把上个礼拜我们最重要的两节一节经文啊，我也把它放在我们今天利未记的一开始，就是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呼叫摩西的时候，他对摩西说：“你要告诉以色列的百姓，好，你们中间若是有人献贡物，要从羊群、牛群中献牲畜为贡物。”那我们再一次从上帝的话语里面看见，神在这里不但是呼叫摩西，神在这里呼叫摩西的时候，给他一个托付，要他去告诉百姓。换句话说，以前在山上的时候是只有摩西跟神面对面，今天来到会幕里面的时候，摩西呼叫神呼叫摩西，要摩西告诉这些百姓，你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献上祭物，来到神的面前。那么在这个献祭的时候，上个星期我们特别有提到一点，我们讲到在会幕，神在旷野的会幕里面，在旷野的会幕，上帝有几方面的心意，要人来到他面前来敬拜他，来与他亲近的时候，透过三种的步骤，让我们可以近前来到神的面前。那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提到三种步骤，哪三种步骤呢？透过祭祀，好，祭祀的步骤，祭祀就表示什么？一定要有祭物，就今天早上我们要所看到的，要献上祭物，有祭祀跟祭物。好，那么第二种，神要我们近前来到他面前的点，是要透过侍奉，好，侍奉来到他的面前。那我们从利未记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祭物，我们可以看见侍奉的时候，我们就看见那些利未的祭司、大祭司怎么样在神的面前来侍奉神。所以我们看到来到神的面前，可以透过祭祀、祭物，透过侍奉来到神的面前。那么第三个，我们看到我们要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一个靠近神的神的道路是透过节期、守节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在利未记里面，我们在以后几个礼拜我们会看到节期的重要。好，那每一个节期，上个星期我们说到在哥洛西书里面告诉我们，这些祭物、节期、安息日都是什么？都是表象，实体却是基督。好，所以我们能够看见这一些。好，那我们今天早上呢，对不起，我再提一下，上个礼拜我们在讲义的最后面，好，我有一个表，就是讲到利未记跟希伯来书，利未记跟希伯来书啊。那我们在查利未记的时候，我们会很多次的会用希伯来书来做一些的比较，或者我们可以说我们会引用到希伯来书里面的章节经文，我们来看。好，那我这个利未记跟希伯来书，我们先来看一下比较的时候，你大家可以知道我们在这一季里面，我们看利未记的时候会有几个几方面的重点。好，那我们从当我们提到，不管我们提到祭祀、侍奉、守节，都是举向耶稣基督的时候，我想在整个希伯来书里面，就让我们看见基督的实体。那我们看到基督的时候，希伯来书里面所给我们提到的耶稣基督是什么呢？耶稣基督是一个超越，有超越性的。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的超越。比方希伯来书第一章到第三章里面，我们就看见那个超越的基督，他是超越先知的，他是超越天使的，对不对？好，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超越性。那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不但是超越先知的，他是超越天使的，耶稣基督也是超越大祭司的，超越祭司的。好，所以我们耶稣基督他是我们一个不但是超越性，他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他的那个位分。好，那我们也从希伯来书里面提到很多 讲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一个更美的祭物，好，他是所献上的是更美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看到耶稣基督是一个更美的祭物，好，更美的祭物。那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也看见说前约的那些条例是有瑕疵的，是不够完全的，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约，好，所以耶稣基督是更美的约，等一下我们还会提到这里。那我们在旧约里面看到人要来到神的面前需要经过很多很多的步骤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呢希伯来书里面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一条道路，他是那一个更美的，是那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阿们，哈利路亚。那我们在利未记里面我们看到节期的时候我们有看到安息日，好，但希伯来书里面看见耶稣基督的超越，他是比安息日更美的，带给我们有安息的主。所以我们每一天都有主的时候，其实每一天都能够成为我们的安息日，哈利路亚。好，那礼拜三我还记得刘牧师在祷告会里面特别还跟我们分享怎么样在主里面可以得着安息。好，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比安息日来更美的，他就是我们的安息。那么希伯来书里面也让我们看到在利未记里面我们所提到的，我们有很多的献祭等等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发现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是做不到的，但是希伯来书里面让我们看见我们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过一个有信心有盼望有爱心的生活，哈利路亚，我们的生命可以更加的成熟。好，那上个礼拜我记得曾牧师在讲道的时候也讲到我们需要点燃我们的什么，点燃我们的火，所以从信心里面点燃那个火，从爱心从盼望里面都让我们的火可以继续在神的面前持续的来燃烧，这是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能够看见的。好，那我们今天在现在就我们再回到利未记里面。好，当我们看到神在这里对摩西说，你要晓谕以色列人，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你要把羊群牛群中的牲畜拿来当成供物。若有人，若有人，换句话说神在这里也给我们一个好像有一个怎么讲，有一个选择，有一个有一个选择，有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神没有用勉强式的方式，神说若有人愿意你可以来到神面前献上自己。那这一点我就我也很大的一个感动。好，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成为主的儿女，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常常会觉得说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好像就常常会活在那种律法的教条里面。好，那我们觉得有些人会问我说，他说刘师母啊，请问你啊，每一天到底应该多少时间来跟神亲近，那才叫做好基督徒，或者那才叫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一个基督徒。我要跟你说我没有答案给你的，因为今天我们在里面被神感动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被神感动的时候，在我们里面有那个圣灵的一种催逼，我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但是至于说我每一天一定要怎么样去做呢，我觉得神给我们有很多的自由，可是我们也不要滥用神的自由。我相信一个体会神恩典更多的人，尝过主恩滋味的人，我们当然愿意跟神什么有更多的摆上，我们有更多的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每一次读到神说若有人愿意的时候，我心里就非常感动，因为神不是在那里规定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做，但是神给我们有一个选择，给我们有一个自由，让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一个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神的悦纳，哈利路亚。好，所以感谢赞美神。那我们看到这里，当他们来献供物的时候，在利未记里面就 特别提到五种的祭物，五种的祭物。那今天讲义里面我们还有一张表格是讲到这五种祭物的比较，有没有？好，那那个我想请大家也是回去的时候可以对照的圣经一起来看。那我只是把一些这个献祭的事情重点式的跟大家来分享。好，那我们先看到在这五个祭物里面，其中有三种的祭物在圣经上都叫做馨香的火祭。好，五种祭物，前面三个都提到馨香的火祭，哪三个祭物呢？第一个叫做燔祭。好，第一个叫做燔祭。那我们看一下第四节，第四节，第三节跟第四节，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我们看到第一个祭物叫做燔祭。那么这个燔祭里面，虽然在这里特别想到可以用牛献为燔祭，等一下我们在后面可以看见，不但牛可以献为燔祭，羊可以献为燔祭，还有什么东西？第十节讲，人的供物若以什么绵羊或山羊为燔祭，燔祭有公牛、绵羊、山羊为燔祭，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为燔祭呢？十四节讲到以鸟为燔祭，这个鸟里面包括了有斑鸠，还有雏鸽，这个都是可以燔祭。所以我们看到这边起码提到有四种，牛、羊，还有什么鸟？鸟里面有斑鸠，有这个雏鸽。好，那我们想想看，其实在这里也看见神的那种爱跟怜悯。好，有人家庭环境富裕一点的人可以献什么牛，可以献羊。好，但是家境贫寒一点的献什么雏鸽，或者是献斑鸠。好，那在这里顺便问大家一下，大家记得在圣经上讲到这个献祭的时候，好，讲到这个雏鸽斑鸠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谁因为比较去献祭的时候是献这个的啊？耶稣的妈妈玛利亚。好，对，是什么？主耶稣生下来第几天呢？第几天要献祭，然后要到圣殿里去请这个为他祷告的，第几天？第八天，对不对？献祭，带到圣殿里面去。那献祭是献什么呢？耶稣的母亲就献什么啊？献什么？哎呀我们一起翻到圣经好不好？好，我们翻到路加福音。好，我们翻到路加福音，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二章。好，路加福音第二章22节到24节。好，22到24节，我们先从21节开始看。这是讲到主耶稣他生下来以后，他的母亲就把他带到圣殿里面去。那其实不只是耶稣的母亲，在犹太人的规矩里面，所有生下来只要是男孩的男孩子在第八天的时候都要给这个孩子行割礼。好，所以我们一起看路加福音第二章21节，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割礼，与他起名叫耶稣。好，大家记得起名叫耶稣，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好，感谢主，我们好像再一次复习耶稣这个名字是谁给他起的？天使。但是天使也是什么？从神那里的领受。好，22节，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23节，我们一同来念，凡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投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或用一对斑鸠， 或用两只雏鸽献祭。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当年、主耶稣的母亲带着耶稣第八天到圣殿里面去献上、去行这一个割礼的时候、成为圣洁的时候是用什么呢？圣经上有讲到斑鸠或者什么雏鸽、所以这是主耶稣的、母亲后来在新约里面所我们所看见的。那我们在利未记里面就看见他们要献上这个燔祭、那么这个燔祭在献的时候、特别讲到这一个、这个祭牲带到圣殿里面去，带到这个会幕的时候、要把手按在这一个祭牲的头子头上，把它献为燔祭带到神的面前来。换句话说，当这个祭牲带到神的面前，在会幕面前，把从他的头按手在他头上的时候，也表明什么？他代表了我，好，代表了我，代表了我这一个人，代表了我的，我献上的时候，这是一个代表，这是一个代替，也是一个象征。好，那么这个燔祭呢，圣经上也跟我们讲到说，当这个燔祭要献上，献上的时候，他说燔祭便蒙为悦纳，为他什么赎罪。好，所以燔祭要献上的时候也是一个什么？也是一个赎罪的表征，一个赎罪表征。所以呢，把这个手按手在这个牲祭的头上面的时候，表明我的罪怎么样都透过这个牛羊，透过他们的头部已经什么做了一个代替的工作，已经把他好像、我的罪归在他的身上，能够做一个代替的工作。 好，那我们再看，当我们讲到这个燔祭的时候、这里很有意思、他说这个要献这个燔祭的时候呢，你要把血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第六节，好，我们一同来念第六跟第七好吗？请。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把燔祭牲切成筷子。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在火上。好，好，那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燔祭要献上的时候，那是有一些的一些特别的工作。好，他说在这里特别讲到这个燔祭，这些祭牲啊是要剥皮的。好，那我想哈、这里讲到要剥去燔祭牲的皮，要剥皮的。那那我们今天想想看哦，如果我们今天要献上一个东西的时候要剥皮，那当然了，现在很多人呢、我们比方我们今天要煮一个鸡汤，好，你是不是也要剥皮一下？剥皮是要把油去掉。不过以前呢，我们剥皮的时候，哎，容不容易呀？不容易，要把皮剥掉，皮一剥掉就没有面子了，对不对？好，没有皮，没有面子。那这一点就让我想到，这个燔祭要献在神面前的时候呢，说真的，我们每一次要献上自己的时候，你会不会发现最难处理的是什么问题啊？面子问题，是不是最难处理的是面子问题？我们要把什么在现在神面前的时候要把我们的面子要拿掉。好，我们来到神面前不再顾念自己的面子，而是神的作为，神所说的话语，神所要的是什么，要把面子放下。好，那你知道我们这些年哈，我们的教会是一个讲究圣灵充满的教会，我们常常说需要什么圣灵的更新。好，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很盼望要被圣灵更新，你盼不盼望被圣灵更新？也有很多人很盼望被什么，被圣灵充满，有没有？好，但是我们要被更新，要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就会面对一个问题，常常有的时候面子就是我们一个最大的难处。好，我们想，可是我们有这个面子的问题。我记得有一次啊，有一个姐妹，她很想被圣灵充满，好，那她也很想说方言，但是呢，她说我不要在这么多人的面前说方言，因为方言是我自己听不懂的。所以呢，他就在神面前跟神祷告。他每一次跟神祷告呢，都没有办法，都没有 都没有经历到那个说方言的恩典。我还记得有一次他非常渴望说方言的时候呢，那么神就帮助他啊、哦，除掉他的面子啊、哦，因为呢他躲在墙角的地方祷告说，神啊，我要被圣灵充满，可是我不要说方言啊、哦。正在讲的时候，啪一下，那个方言就从他的口中说出来，神把他面子拿掉，他在神的面前开始说方言。所以有的时候不是我们想要什么，如果我真的愿意被神来得着，我就要放下我自己的面子，阿们。好，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啊，我讲我自己哈，我记得我们在很多年前，20多年前哈，那个时候呢，我跟我的先生，我们才刚刚开始来经历圣灵的经历圣灵的工作，那我们非常渴慕可以被圣灵充满。我还记得那时候有一个神的老仆人哈，那么叫做米勒牧师，米勒牧师已经被主接去刘牧师常常在讲台信息上面会提到这个老米勒牧师，在他的生命里面经历过7次哈、哦，他都有看见神的经历。那么这个老米勒牧师，别人跟我们说哈，只要米勒牧师啊来到你们中间呼召的时候，你就不管他呼召什么，你都冲到前面去啊、哦，然后站在前面等他为你祷告，你就必然得着。所以那一次我就抓住这一句话，他一呼召的时候，我就冲到前面去，那就站在那边等着他来为我们祷告。那么当他为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还记得非常清楚，那一次他在他祷告里面，他按手在我的头上为我来祷告的时候，啪的一声我就倒在地上。你知道我一倒在地上以后呢，第一个心里的念头不是说哎呀感谢主哦，倒在地上了，那我第一个念头说，我是一个师母怎么可以倒在地上，好没面子哦。所以呢，我在一倒在地上的时候，我就一个激动，我就要说我要立刻起来，因为我觉得这太没面子，怎么可以倒在地上。因为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经历，所以我就从地上就赶快就站起来。那一天晚上回家以后呢，我就非常的难过，因为我从地上起来，我也没有觉得我有被圣灵充满，我也没有觉得我有说方言，我也没有觉得圣灵很多的工作好像坐在我身上。那天回家的时候，我就在神面前跟神悔改认罪，我跟神说，为什么我这么渴望要被你的灵所充满，可是我今天发现你要工作的时候，我所顾念的还是什么？还是我的面子，还是我的面子。所以那天晚上我跟神说，主啊，求你来赦免。多少时候自己心里面不知道我们多么的会顾念自己的面子，不愿意把这个面子拿下来。因此呢，我们很多的时候面子反而成为我们跟神中间的一个拦阻，我们没有办法更深的进到神的面前来 与神来相交。我们因着面子的关系，我好像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能够看见自己里面的缺乏，里面的软弱，跟里面的骄傲。所以在那一次第二天我就跟神说，我说，主啊，今天如果那个我倒在地上的话，我没得着，我就不要起来了哈。你知道人常都是过与不及哈，我又想到圣经上说过与不及都是罪了。所以我们看见多少时候，让我们不是顾念自己的面子，我要来到神的面前哈。我再举一个例子，还有一次呢，在一个祷告聚会的时候，那天在祷告聚会里面，我就唱诗歌哈。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虽然唱诗歌也是有口无心的，诗歌里面讲的那个歌词不见得我们真的从我们的心里面能够自发的愿意来顺服。 我非常清楚的就是那一天晚上，在诗歌里面有一句话说，我要俯伏在你的面前来敬拜，我要俯伏在你面前敬拜。那个时候就有一种感觉，神说俯伏嘛， 俯伏什么？你要跪在神的面前来敬拜。哎呀，我这个面子又来了。我说主啊，没有人跪在那里敬拜耶，我怎么可以在这个时候跪在前面来敬拜？所以我这个面子又放不下来，所以我就在那里。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情况，今天你唱诗歌的时候，我跪在你的面前，哎，你真的仔细看看，大部分人都没有跪耶，对不对？啊，唱诗歌说我举手向你敬拜，你再去看一下，很多人都没举手，对不对？好，所以就是说我们常常我们所唱的跟我们心里面我们实际的表象是有很大的距离。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很多的面子的问题。所以那天晚上神的，而且就在那一刹那，我感受到圣灵哈，有一股热流就从我的脚底就上来，就到膝盖的地方就停住了哈，一直到膝盖，一直到膝盖。可是我跟你说，这个面子啊，这个膝这个脚就是跪不下去，哎，所以如果你有这种情况哈，没关系，师母也有，我就是跪不下去。就在那天，我就非常多的挣扎，到最后的时候，我就降服在圣灵的面前，我就降服在神的面前，我真的就跪在地上，来敬拜哈。那我跪下去的时候，我想哦，感谢主，因为我在坐第一排嘛，哦，所以一定没人看到，我就跪在那里啊敬拜。好了，等到后来分组的时候，大家分享，那我就分享到我说，哎呀，今天晚上哈，神就是要我把我的面子拿下，要跪在地上，要来敬拜。结果居然有一个弟兄跟我说：“师母，你跪下去的时候声音很大，我每个人都看见。”所以我真的觉得，有时候我们想要自己的面子，神就什么把我们的面子拿掉。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燔祭是什么，要剥皮的，要把我们的面子啊能够去除掉，我们才能在神的面前跟神有一个没有阻隔的一个相交。哈利路亚，好，面子要放下来。那我还想到我再举一个第一次哈，我去那个时候在台湾我是从小就在教会里长大，但是呢，当渴慕圣灵的时候，我记得我1989年，在那一年回台湾的时候，刚好在台湾就办了一个敬拜赞美的节庆，那是第一次在台湾，何用人宣教士，韩国的何用人宣教士在台湾办这一个敬拜神的特会，那我就去参加，好，那真的好像利未记讲到，我们来到神面前就什么要敬拜他，那我那一次在台湾，那因为已经很久没有回台湾，也很久没有在台湾参加过敬拜的聚会哈。但是那次参加敬拜聚会的时候，我就看到我妈妈哈，我妈妈在那里敬拜的时候，哎呀，非常的释放哈，在那里敬拜，然后举手在那里敬拜。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感觉是什么？不是一种羡慕，我觉得好丢脸，怎么可以举手敬拜？因为我们在美国那个1989年的时候，没有人举手敬拜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好丢脸，我妈妈怎么可以在那里举手敬拜？哈，那因此呢，在那几天的聚会里面，我就是一直觉得好像很没面子，所以我也得不着。好，那么到最后一天呢，我就跟神说，我说主啊，求你来帮助我，我不是这么希望能够来到你面前，能够学习敬拜，能够跟你建立一个关系，但是我为什么就是这么顾念自己的面子，不敢把我的手举起来？所以最后一天敬拜的时候，我看我妈妈在那边好，哎呀，举手祷告啊，那我就开始偷偷的啊，偷偷的就把手举起来。那因为第一次举手嘛，没举过啊，所以呢，就一定什么举一点点，就希望大家都没有看见。后来我发现，谁管你啊？哈，大家都在那里敬拜的时候，没人看你，所以后来手就可以慢慢越举越高，哈，把面子拿掉。感谢主，现在敬拜的时候，哎呀， 跳舞也可以了，举手也可以了，跪也可以了，圣灵怎么样感动，我们要怎么样来 做一个回应。所以其实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真是要让我们像一个全然的摆上，凡祭就是全部全然的摆上在神的面前，放下我们自己的面子。阿们。剥皮，需要剥皮。好，这里提到我们不是但是要剥去凡祭生的皮，我们还要把燔祭牲切成筷子。这里不但要剥皮还要切成筷子。我想我们烤肉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今天不管你烤牛肉猪肉羊肉鸡肉，你烤肉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切成筷子嘛。那切成筷子的话表示什么？我们愿意神的刀，神的工作，神的修剪在我们的身上，愿意把它切成筷子。那你知道切成筷子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在这个祭坛上面献祭的时候切成筷子，圣经上说这每一个祭物在献祭的时候是馨香的火祭，所以这些祭物一定经过什么火的燃烧。当火来燃烧的时候，这些的祭物就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这些祭物都会被改变。阿们。好，都会被改变。所以呢，你这个祭物在烧的时候又切成了筷子又烧了以后，就不再是自己原来的样子了。换句话说，当我们今天全然把自己献上，愿意献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就不再是我了，乃是什么？乃是完全属于神了。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献祭的时候，我们要有时候我们讲到我们需要致死自己，我们要让那个老我，那原来的我愿意被神来改变，才被神改变的时候，在神的火的试炼当中，在这一个献祭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馨香的祭物。所以我们愿意切成筷子，我愿意被火来燃烧，就不再是我自己。换句话说，所有的老我，所有原来的我自己的意念都要被放下来。哈利路亚。这是一个我们的一个过程。因此呢，我们看到我们在献燔祭的时候，我们要切成筷子，要剥去皮，全然的献在坛上。好，那么在这一个献祭的过程里面，这是一个过去在立位记里面讲到的燔祭是全然的献上。那么当这个全然献上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圣经上说这个燔祭一定要是什么？没有残缺的。好，没有残缺的。不能够有残疾的，要在神的面前是要完整的，是要完好的，是要无瑕赐的，能够献在神的面前。那么因此这个燔祭我们也看到也预表到耶稣基督，他把自己无瑕无赐的献在神的面前。我们好不好一起翻到希伯来书第九章，我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第九章。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四节，九章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来第九章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一次好吗？来，请。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上帝，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上帝吗？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是预表到耶稣基督，他把他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全然的献上。也唯有耶稣基督的献上可以做一个代替的工作。好，那我们再想到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好，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里面也讲到什么呢？我们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会背。好，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里面讲到说，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所以我们看见这里一个献祭，一个燔祭，一个活祭，完全献上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他说这一个燔祭是什么？是一个要献上的时候，把自己的 把自己的身体当作一个祭物，是一个活的祭物。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献燔祭的时候，这一个燔祭也表明什么？我们说神说，如果有人愿意的话，你可以来到神面前。神不是勉强我们，但是神的爱他触摸我们，让我们体会到的时候，我们很愿意能够成为活祭，是自己愿意的，把身体献上的。我愿意接受这个剥皮，我也愿意接受什么被切成筷子献在神的面前。好，那我也在这里我把一个我们这一季虽然这个有点小，不过我还是想给大家看一下。好，那么这一个会幕呢，这是我自己去买材料做的哈，好多年前，十年前呵呵，我买一个材料把它做起来哈，这个会幕。那我们看到这个会幕，大家看不看得见啊？等一下你们可以到前面来看哈。这个会幕里面呢，我们看见这个会幕哈。那么这个会幕里面，刚才圣经上说到这个会幕的时候，你要把那个羊啊牛啊带到什么？带到祭坛的面前哈。那不但带到祭坛面前，要在会幕的门口哈。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哈。在这一个图的里面，这是一个会幕。会幕的门口就是外院的地方，会幕的门口会有什么呢？会有祭坛，这个就是铜祭坛哈。圣经上讲到有祭坛。那么因此他们献祭的时候呢，那旁边呢有牛有羊哈，我们都要把它预备好哈。预备好以后，剥皮宰割以后，把这些祭物放在这个祭坛上里面来燃烧。那燃烧的时候是什么？在会幕的门口来燃烧。那然后把这个血呢要带进什么？要带进会所的里面。好，那还要什么？在会所的地方，在这个会幕的地方，你在这个四周围所有的这个叫做什么那种器具上面都要弹血，好，用血来洁净，对不对？好，这是圣经上讲。所以等一下你们来看哈，这个会幕，在这个会幕，在会幕的门口，我们现在看到在外院的地方有这个祭坛，好，这个叫做洗涤盆。洗涤盆以后呢，就进入到什么圣所？好，圣所里面有金灯台，有陈设饼跟陈设桌，然后呢还有这一个金香炉哈。这个也可以说是他们在这里，金香炉是献祭然后祷告的地方。好，那最后是到了至圣所哈。那至圣所的地方呢，就有什么？就有约柜。好，就有约柜，这个很小啦，等一下你们自己可以来看。那所以大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位置哈，要在这个地方做献祭，要剥皮，要燃烧哈。那燃烧的时候有馨香的那个香味哈，可以上升，神闻了那个味道以后就能够悦纳。好，那我们就看到这是一个燔祭。那么燔祭这个预表到耶稣基督哈。好，那我们再看第二个祭物。第二个祭物的时候就讲到是一个素祭哈，就是不是牲畜的，不流血的，但是这个是一个素祭。素祭的看见这个素祭要献在神面前的时候，一定有这几样东西，有细面，要浇上油，还要加上乳香哈，油跟乳香。那么我们今天想到这个油可以说是在属灵里面的意义，就代表我们今天好像讲到什么圣灵的膏油啊，圣灵的膏油要加上这个油还有乳香。那这一个乳香好像要有熏的香气哈，有这个乳香带到神的面前来。那么要有油跟乳香，还要而且这个素祭在献的时候一定要是无效的，圣经上说要有无效的，不能够放 一点的笑，也不能够什么有一点的蜜。好，那我们想到笑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其实在圣经里面通常讲到笑的时候，你会想到为什么说不可以有一点的笑呢？笑有没有一个特别的意义？笑一定会什么会发的。好，那么大部分在圣经里面我们讲到这个笑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这个笑是代表了罪恶，在讲邪恶的是代表了那个旧笑。我们一起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我们一起来看第七节。好，第五章第七节，第五章第七节，你们既是无效的面，应当把旧效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效，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笑，只用诚实真正的无笑饼。好，所以我们看见在献这个素祭的时候，不可有一点的笑，也不可有蜜。笑代表了邪恶罪恶的事情，我们不能够用这些东西放在献给神的里面。换句话说，要什么？要无效的，要用无效的无效的面，无效的饼。好，那么然后也特别提到蜜。那有的时候我们不太了解为什么不可以有一点蜜啊。那我们想想看啊，现在你吃东西的时候啊，吃面食也好，真的有蜜就什么有什么甜味，对不对？好，好像就是有这种一开始就是我们要献给神的东西里面不能够有任何的掺杂，不能够有自己的所喜悦的这种的甜味。我们需要什么？在神面前要完全没有没有这些的东西来做这个遮盖，来做隐藏。哈，那么这个不但这个是素祭，那么在献素祭的时候，他也讲到这个素祭里面是特别是提到什么样子的东西做素祭呢？是要用粗俗的供物。我们一起看一下十二节啊，十二节，这些物要献给耶和华作为粗俗的供物，只是不可在坛上献为馨香的祭。然后我们再看十三节，凡献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在素祭上不可缺了你上帝立约的盐，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素祭特别也讲到是什么？是粗俗的。什么是粗俗的呢？那我们在生活的里面，我们在工作的里面，粗俗的都代表什么？都代表我们工作，我们的现在我们虽然没有农作物，好，可是这代表了什么？我们工作所得里面，我们里面的最粗俗的、最好的第一批的东西要献上，带到神的面前，成为那馨香的火祭。阿们。好，粗俗的。那因此呢，我们想到这个献祭的时候粗俗的，而且要放上一点盐。这个盐是一种调和，也是一种立约的一个记号。好，能够带到神的面前。好，那我们看到这个素祭献上的时候，它是要粗俗的东西。那如果我们用现在的话语来讲，好，那应该是什么？做工的时候，你在你这个月里面，你在工作的当中，应该是可以说是你什么？你的薪水吧，哈，你粗俗的啊，你所得着的，你也愿不愿意把这个在神的面前能够来献上呢？换句话说，今天粗俗的物带到神面前的时候，我就想问大家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讲到献祭，哈，我们讲到奉献，讲到献祭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是每一个月哈，你拿到薪水的时候，你是第一个在月初奉献呢，还是在月底奉献？你知道月初的时候是什么？粗俗的东西带到神的面前，到月底的时候就变成剩下了，那没剩的就没奉献了，是吧？然后我们有的时候还会 或圣经上的话说，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常其实那个捐得乐意基本上不是讲十一的奉献，捐得乐意是什么？是讲到那种慈惠的慈善的事业叫捐得乐意。但是我们常常就用这个来取代，所以我们看到初熟就是什么，应该是你一开始的最好的都要带到神的面前献上给神。好，那我自己就是每一次想到这里，我就我也是很感动，我就想到说，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也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不是在月底的时候，乃是在月初的时候。好，今天几号？今天19号，今天已经月中了。那下个月我们要记得，我们要把什么初熟的献在神的面前。我相信初熟的是神蒙神所悦纳的，神愿意我们在他面前把初熟的最好的献在神的面前。好，那在这个数据里面我还要讲一个很特别感动我的一个地方。好，当他们在献这个祭物的时候，第三节他说，素祭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这是献与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的。我们再看到第十节，素祭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这是献与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的。我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特别的感动在这个至圣的这个地方。我就想到他在这里说，当他们把这个素祭献在神面前的时候，你要从粗俗的最好的里面拿出一把来献在神的面前。那献上去以后还有什么？还有剩下的。然后他说，这些剩下的要给谁呢？这些剩下的要给亚伦和他的子孙。好，亚伦是什么的代表呢？亚伦是祭司，而且是大祭司，所以要给亚伦和他的子孙。那换句话说，在这些献祭的里面，有一部分是要给谁的呢？是要给侍奉神的人。好，但是他这里特别解到，他说这一个侍奉给神的神的仆人的亚伦和他的子孙，他说这是献给耶和华火祭中为什么？至圣的，是最好的。弟兄姊妹，我读到这里我就很感动。好，今天可以说像我们呢，都是什么？都是属于牧者，是服侍主的人。所以我有的时候真的在神的面前，我说，主啊，我非常的感谢你，我们这些在神的家中来服侍的人，我们所能够得着的也可以说是薪水或者是奉献，这些都是在神的眼中看为是什么？是至圣的。这是弟兄姊妹在奉献当中，再从这些奉献里面献给神的里面，有一部分是给这些传道人的，是给牧者的，是给这些服侍主的人。神说这个是被称为什么？是至圣的。哈利路亚。所以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心中就非常的感动。我觉得每一次我们所领受到的虽然圣经上新约里面有讲说做工的人怎么样得工价，好，得工价，但是我觉得我们做神的仆人的，我们每一次有这样子的一些的奉献的时候，从我的心里我要说，主，我感谢你，因为这是什么？这是至圣的，在神的眼中是被看为宝贵的，神特别悦纳这一个至圣的，也看到弟兄姊妹的这个奉献，在神的眼中这一部分是被称为是至圣的。哈利路亚。所以我觉得要更多的存着一种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好，那我还记得很多年前有一位有一位师母，他就有做这样子一个分享。那他在分享的时候就说因为他的孩子就跟这个他的妈妈说，你看我们做传道人的孩子就有一点心里面 觉得好像很委屈，觉得我们比较好像比较贫穷，比较不是像一般的人这么样子的富裕，所以那个孩子就在他妈妈的面前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负面的表达，就没有想到那个师母就跟他的孩子说，他说你要感谢神，这在神的眼中是至圣的，哈利路亚，他说这是至圣的，我们要为着这样子的要在神的面前感谢，我们不可以在这里还有嫌弃，还觉得不足或者有不够，好，我们要看这是在神的眼中是至圣的。我听到那位神的仆人师母在分享的时候，我心里也非常的感动，我真的觉得说这是至圣的，阿们。好，所以我们要特别的来珍惜。那么第三个，我们也看到在祭物里面，有平安祭。那么讲到这个平安祭呢，平安这个字，就是 shalom， 这个平安shalom 里面，我们看见这个平安有包含了一个意思，在这个 shalom 里面包含哪一个意思呢？就包含了 fellowship， fellowship。 那么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平安祭的时候，那不但讲到你要有牛羊没有残疾的带到神的面前来，但是讲到这个平安的祭物的时候，如果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表上，好，我们就看到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平安祭里面有几方面的意思。这个平安祭里面呢，有平安祭包括了什么？在神的面前感恩的祭物，我在神面前感谢神所的供应，我在神面前感谢神的那个医治，好，我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感恩的心的时候，我们献上平安祭。这个平安祭里面还包括不但是感恩，还有还愿。好，比方说我今天在神的面前许了一个愿，那我许愿就怎么样？要还愿，对不对？那你还愿的时候也表明了什么呢？就是神的应许已经成就了，对不对？好，所以我在神的面前去还愿，感谢神，去还愿，我向神许的愿，我今天愿意还愿的时候，我们也献上这个平安祭。那这个平安祭呢，还有甘心乐意的献上，好，可能不一定是感恩，也不一定是为了还愿，但是我甘心乐意的，我愿意在神的面前来敬上一份的心意，好，所以在平安祭里面就有感恩、酬恩、还愿、甘心的这个意思。那么这个感恩祭，这个平安祭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啊，就是这个平安祭前面的祭物里面，比方说这个燔祭的时候，你要全部在现在坛上燃烧。我们讲到这个素祭的时候，好，我们是什么？是不但一部分献给神，另外一部分是祭司亚伦他们可以享用的。但是平安祭是所有祭物里面唯一的一个平安祭是与人要一起来享用的，就是说这些献祭的人，献平安祭的人，他不管是感恩感恩还愿甘心，当他献上的时候，这些的祭物是什么？是可以大家一起来 share， 一起来吃的，好，所以这是一个平安祭，是可以跟朋友、家人、祭司一起来享用的。所以当我们提到这个平安祭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平安呢，这个平安祭里面 shalom 里面有一个意思，这个平安是我们可以跟神中间献祭的时候跟神来和好，这个平安祭在与人中间能够享用的时候是跟人来怎么样有一个和好的关系，所以这个平安祭像好像一个 fellowship 一样，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享用。圣经上很多地方都讲到以色列人他们要在神的面前有平安祭的时候，他们要一起来享用。好，那这个平安祭，好，我们也可以说今天我们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好，我们圣餐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有什么？吃饼，我们有喝杯，好，吃饼喝杯，我们就想到这表明什么？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 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了，他的血流出来为我们来赎罪，让我们有一个新的一个开始，有一个新的跟神的连结的关系。然因此我们每一次的圣餐 Communion， 我们这个圣餐，我们是与弟兄姊妹大家一起来到神的面前，这是一个平安祭里面所带给我们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平安祭里面也是拆毁了一切隔断的墙。那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讲到主是平安，对不对？好，我们可以跟主连结，我们跟人能够连结在一起。所以平安祭是一个非常宝贵，也是大家一起可以在神面前来领取这样子的一个恩典跟平安。那也很有意思哦，在圣经上讲到燔祭跟平安祭的时候，通常都把这两个连在一起啊，你们要献上燔祭，你们要献上平安祭。换句话说，当我们献上燔祭的时候，是我们甘心乐意，我们把自己身体献上带到神的面前。献上平安祭的时候，我们与人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好，那我们一起再来看一下以赛亚书。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的第56章，以赛亚书的第56章，我们一起从第6节到第7节，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56章第6节到第7节。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反守安息日不干饭又持守他约的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看到燔祭跟平安祭，特别讲到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谁是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就是你，就是我嘛。我们外邦人，我们因着基督的恩典，我们可以跟神连结在一起，我们要来侍奉神。我们利未记我们讲到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这是一本敬拜侍奉的手册啊，来侍奉他的人，我们要在神的殿祷告的殿中来喜乐。这里特别提到什么？他们的燔祭和什么平安祭要在神的坛上蒙悦纳。换句话说，在神的殿中，在这一个敬拜神的地方，在这个会幕，以前是会幕，现在是神的殿中，我们与神连结在一起，我们献上我们自己，我们与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在这一个殿中来蒙悦纳，我们一起来献上，我们一起在祷告的殿中能够一起喜乐。那因此我们刚才所看到燔祭、素祭、平安祭这三种的祭物都是在神面前是自愿的，这是要献上馨香的一个火祭，能够带到神的面前。那我们接下去我们还看到另外两种的祭物，一个是赎罪祭，一个是赎愆祭。那么赎罪祭呢，基本上赎罪就是什么？犯罪了嘛。好，如果人犯罪的时候，我们要为自己的罪能够献上祭物来到神的面前。那么圣经上在第4章的时候，利未记第4章非常的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如果有人所做的事情神所吩咐的没有按照去做，犯罪得罪神的时候，我们要献上这一个赎罪祭。好，那甚至于呢，我们在犯罪的时候，也许有的罪自己知道，也有一些罪是什么在里面隐藏的，不是那么明显的，是隐而未现的。好，那诗篇的作者常常讲到，我们隐而未现的罪也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换句话说，赎罪祭就是我们里面有得罪神、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要带到神的面前，要跟神来 要来赎罪，因为神是圣洁的。利未记里面我们特别提到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也需要圣洁。但是在我们的里面太多的时候，我们有不讨神喜悦的地方，好，我们都需要在神的面前来献上来赎罪。所以我们看见赎罪祭是我们自己所做的，我们得罪神的地方。那么赎愆祭是什么呢？赎愆祭在圣经里面是说我们在赎愆祭，我们看到第五章里面好，就讲到说这个赎愆祭呢，好像是你原来你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我们自己本身本来开始的时候不知道这个事好像是罪的，是我们不晓得的，我们是有得罪神的，有得罪人的，我们有冒失当中的，我们要献上这样子一个祭物，好像有一种担罪或者说有一种悲罪的一种情况。那我就想到说，有的时候呢，我们在Encounter Retreat 的时候，我们在讲到内在医治的时候，我们都常常会讲到悲罪。好，那有一些不是我们自己好像怎么讲，我们自己行为上所犯的一些，但是有的时候什么我们不知道的，我们误犯的，我们不晓得的，我们所做的事情反而让别人受到伤害了，让别人受到亏损了，类似像这样子的情况，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可以献上赎愆祭。好，那种悲罪的情况，把别人所做的事情放在我们的身上，别人的状况放在我们的身上，或者是我们不知道的，好，那我们所做的，我们伤害了别人的，那伤害了家人的，伤害别人的，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献上赎愆祭。那么赎罪跟赎愆两个都是跟罪有关系，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愿意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圣洁，成为一个圣洁的人，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要在他面前有一个圣洁的心。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老说真的，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不管我们怎么样做，我们哪一个人能够真正的说，我今天献祭了以后我就没有罪了呢？真正的祭物能够让我们完全的得洁净吗？没有办法。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特别的跟我们说到，这些的祭物说真的不能够怎么样真正的除罪，这些都是一个表记，真正能够除去罪的一必须要透过什么？透过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帮助我们能够成就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靠着自己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有耶稣基督，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得以洁净。而且今天刚才我们提到，好，我们在献祭的时候，那个身体要在祭坛的地方被宰割，被剥皮，被献上，被燃烧，可是血要带到什么呢？要带到至圣所的地方。好，那么这个至圣所里面，我们刚才提到在至圣所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叫做约柜，那是神要对我们说话的地方。这个约柜是神的神乐意我们在这个约柜，在他的殿中，在至圣的地方与我们来相遇。可是人要从这边进到这个至圣所来，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罪的瑕疵，我们有捆绑。虽然可以在过去里面透过牛，透过羊，透过斑鸠，透过这些好像可以除罪，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些都是一个表象，真正这些东西可以除去我们的罪吗？不行。所以一定要透过什么？透过耶稣基督的身体，透过主耶稣，他所献上的祭物，我们才能够得洁净。而当主耶稣献上这个祭物让我们能够得洁净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这个血，好，到最后是要到什么？到这一个至圣所的约柜的地方。 如果我们想到约柜，我们就想到希伯来书里面给我们 有一节的经文。好，希伯来书里面我们一起翻到第五四章，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十五节。好，我们一起十五节开始，但是我们只读十六节就好了。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约柜的地方是有一个什么，是有一个施恩的宝座。这个施恩的宝座上面有什么基路珀来遮盖这一个施恩的宝座。那么在这个遮盖的里面，又叫做这一个遮盖里面，我们看见在这个遮盖的下面有什么，有血所洒在那里。所以当主耶稣为我们献上他用他的血来除掉我们的罪恶的时候，上帝天上的阿爸父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来看我们的时候，才会让我们看见什么，我们是不再是一个罪人，我们乃是什么，是义人。那这个义人是一定要透过什么，基督的宝血，所以才来遮盖我们，让我们可以在施恩座前蒙恩惠蒙连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这在希伯来书里面就看见主耶稣所为我们所成就的工作。好，我们现在翻到希伯来书第八章。好，希伯来书的第八章，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三节，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第四节，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他们供奉的是，第五节我们一同来念，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墓的时候蒙神警戒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那我们看见第六节说，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宗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所立的。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换句话说，过去的牛羊神所设立的，要透过这样子一个方式来到神的面前，但是那都是什么，那都是一个影像。这个影像里面让我们要能够明白，唯有透过耶稣基督的这一个实体所能够成就的，好让我们可以跟神连结在一起啊。那刚才的祭物里面特别也讲到，这些的祭物都是要透过什么，都是要透过馨香的火祭，都是要透过血能够来成就的。如果前约有瑕疵，就一定要有什么，有一个新约。所以前约是有瑕疵的，那么这些瑕疵就是牛羊不能真正除去我们的罪，对不对？好，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够一次的献上，就能够把我们拯救到底，一次的献上就成为永远永远救赎了我们。那么这一个约里面，神所给我们用血所立的约，在希伯来书第九章里面提到，十八节说到，前约也不是不用血所立的。所以换句话说，这每一个祭物有赎罪的，要宰割的，要剥皮的，要献上的，都要透过血所立的这一个约，这是一个记号。好，这是一个记号。好，那我们提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所以在这一个祭物里面是需要流血的。好，那这个血是一个记号。那我们再翻到出埃及记，好，我们翻到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我们一起看第七节。当年神把摩西召到西乃山的时候，在 西乃山的时候，神对摩西叫他70个长老到山上来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已经让我们看见这个学所成就的所要成就的工作。好，我们我就从第五节开始念。好，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刚才我们提到燔祭，好，还有什么平安祭，燔祭跟平安祭。第七节说，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就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所以在这个献祭里面一定也需要什么，一定需要血，而这个血是一个立约的凭据，表明了神耶稣要与我们有一个立约的凭据。前面的约是有瑕疵的，但是今天透过耶稣要给我们这个立约的凭据，让我们在这个约中是有份的，让我们在这个约中里面，耶稣一次的献上就永远成就了这一个赎罪的工作。哈利路亚，阿们。但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是一次来到就好了，我们需要什么？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常常领受耶稣的宝血来遮盖我们，我们常常要来到神的面前，近前来到他的面前，愿意把我们的身体献上，愿意按照上帝的方式能够献上那个祭物在他的面前。那么当我们愿意的时候，主耶稣的宝血不但洁净我们，他要给我们一个更新的能力，让这个更新的能力帮助我们不活在旧约的里面，活在新约的里面，不靠着自己的方式，不靠着自己的肉体，乃是靠着圣灵的工作。那么因此旧约跟新约透过这个血所立的旧约这个新的约，让我们看见神要做的工作不是在外面而已，神要做的工作是要做在我们的心板上。所以新约里面神的律法，神的礼节等等，都让我们能够看见神要做一个工作是要做在我们里面的。哈利路亚，是在我们心里面的，是要很根深蒂固的扎根在我们的里面，好让我们可以晓得我是属于神的，我是他的子民。哈利路亚，在这个利未记里面就让我们看见神要成就这个工作。那么但是这些是表象，让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看见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有一个更新的力量，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蒙悦纳。但是我们要需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而且要按照上帝的方式，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啊。那我们也想到刚才我们提到有素祭、有燔祭、有赎罪祭、有赎愆祭、有这些平安的祭物。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好像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还不错嘛，我们信主以后有基督的宝血，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在神的面前，我们也都好像感觉到我们好像还是不错。但是我们仔细想想，我们在我们的里面，圣灵要来可以光要光照我们，愿意被他光照，我愿意被他来更新啊。看到我们还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我们里面有那种隐而未现的罪，我们有那个我们有对我们有很多的亏欠，我们都是要被调整的哈。比方说，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刚才我们提到说，在你的粗俗的果子里面，你要把它献在神的面前。可是有时候想想，我们献我们刚刚讲到，我们奉献的时候不只是十分之一哈，我们有的时候都这个，哎呀，到这个月底的时候都用完了，所以什么下个月再说哈，我们什么没有办法把那个放在神的面前。那我今天想要说，不只是一个祭物的问题，我们有时候也看到我们的时间也是一样。好，我们常常说我要来到神面前，要愿意在神的面前过一个献祭的生活，过一个靠近神的生活。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时间上面我们也没有办法常常我们也没有办法把我们最好的时间 带到神的面前来。好，那我常常想到说，神一天给我们24小时，可是我们十分之一的话，我们有2.4个钟头跟神靠近嘛，有时候我们好像也是没有办法。那不要说2.4个钟头，20分钟呢，每天有20分钟来亲近主吗？哎呀，也很难。那有些人跟我说，师母，你写的那个应许与医治那个很好，很好用，因为花时间很少，读一遍就好了，2分钟。有的时候好像2分钟就一个祷告一样。那我今天要说，我们不需不不真的，我们要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我们不是走一个捷径的道路，好，我们要走一个愿意献上、愿意摆上的道路。那每一个人的光景不同，每一个人的情况不同。有些人献牛，有些人献羊，有些人是斑鸠，有些人是雏鸽。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什么是有不同的状况。你不需要跟别人比，你也不需要用别人来成为你的绊脚石。但是我们要诚实的来面对我们的神，我愿意被神来触摸，我愿意被神来改变，我愿意被他的心意，被他的吩咐，被他的感动，我愿意成为一个顺服的人。求主来帮助我们，阿们。好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我们今天看到这么多的祭物，主，我们要对你说，主啊，这些祭物不能够除去我们的罪，但是你愿意坐在我们的心上，你的灵，哦，主可以在我们的里面做感动的工作。主，我今天要向你求，主啊，求你的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主，让我们不要，哦，做一个拒绝你圣灵感动的人。主，不要让我们不要，哦，不听你的话语。主，当你有感动我们的时候，就让我们愿意顺服来到你的面前。真的像你对摩西说，我们要敬虔来到你的面前，若有人有愿意的心，必蒙你的悦纳。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一个礼拜当中，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愿意来到你的面前。主，愿意献上，主，是不是勉强的，是甘心乐意的。谢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姊妹，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